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中同时发布官方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在泰国会面。根据白宫网站的声明，当地时间1月26号到27号，沙利文将在泰国曼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这一次会晤延续了拜登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 APEC 峰会期间的承诺，即保持战略沟通，负责任处理两国关系。几乎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时间礼拜五早上说，王毅在1月26号到29号访问泰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说，沙利文将与王毅讨论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攻击事件。《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沙利文和王毅的沟通渠道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会议是私下进行的。沙利文和王毅过去曾经在维也纳和马耳他分别举行了两次私下会议，为拜登和习近平去年11月的会面铺平了道路。星期四，意大利警方表示，他们破获一宗价值17亿欧元的税务欺诈，逮捕85名疑犯，包括64名中国人。他们被指控制造假发票，通过中国影子银行系统进行洗钱。意大利亚德里亚海东部沿海港口城市安科纳的金融警卫队表示，他们查获了价值3亿5千万欧元的资产，包括现金、豪华汽车和房地产。他们还冻结了1569个银行账户，下令查封了140家据信开假发票的公司，并搜查了位于米兰及周边地区的相关房产。检察官发现，这些空壳公司开具假发票，并告诉客户将款项存入某个意大利银行账户，一旦资金到账，假公司就会将等额资金转入中国一家银行的账户，并将它讲成是虚假的产品入口支付的款项，最初的金额减去佣金，之后由快递员以现金形式退还给最初付款的顾客。金融警卫队表示，这些地下钱庄网络洗了几十亿欧元的资金。星期四，土耳其总统在总统府官方公布上签字，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媒体 X 上说，欢迎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约。有了这个，瑞典在加入北约的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土耳其会议星期二以287比55的投票结果同意了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星期四，土耳其官方在公报上公布了议会对该议定书的批准，并公布了批准该议定书的总统令，从而结束了该国的批准程序。随着土耳其的最终同意，匈牙利已成为北约唯一一个还未有同意瑞典加入的成员国。匈牙利议会尚未将投票表决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列入议程，尽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他的政府支持瑞典加入北约，但除非召开紧急会议，否则至少在2月底该议定书不太可能提交给议会审议。当地时间星期五，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开始进行全国大选，美国、中共、台湾、澳洲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次选举。图瓦卢人口约11200人，分布在9个岛屿上。这个岛国没有政党，正在投票选出由16名成员组成的议会代表，议会分别为8个选区，共有32名候选人。计票结束后，政府将派船接送新议员，将他们送往首都，旅程可能长达27个钟头。总理就由新当选的议员选举产生。美中正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华府最近承诺打造海底电缆，首次将图瓦卢的偏远居民与全球电信连接起来。中共亦积极向图瓦卢示好，这个月努努切断了与台湾的关系，转而支持北京。 台湾只是剩下12个外交盟国，包括图瓦卢和另外两个太平洋国家，并引发了图瓦卢可能成为下一个断交国的猜测。图瓦卢财长潘恩纽礼拜三说，新政府可能会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美国白宫礼拜四宣布，今年4月10号拜登总统将接待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夫妇。岸田访美期间，拜登将为他举办国宴。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访问将彰显我们联盟伙伴关系的持久力量，美国对日本的坚定承诺，以及日本日益加强的全球领导作用。白宫说，拜登和岸田将讨论如何努力加强双方的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双方的联盟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并推进双方对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共同愿景。外界认为，考虑到中共威胁与日俱增，加上北韩行动难以预测，华府希望加强至关重要的亚洲同盟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表示，拜登和岸田亦会讨论改善与南韩的三方合作。
礼拜四，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提出一项法案，禁止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和多间大型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业务。这项生物安全法案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勒莫蒂共同提出，他限制联邦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和受关注的外国敌对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业务，包括中国华大集团和他子公司华大制造和 Complete Genomics， 以及另一间和中共军队有关的公司药明康德等。加拉格尔表示，华大集团收集美国人的基因数据用在中共军方的研究，中共毫无疑问将会利用这些基因数据进行恶意侵略，甚至有可能开发出针对美国人民的生物武器。法案提出之后，中国生物科技股礼拜五大跌，药明康德的股价在中国交易中下跌 10%， 药明生物股价暴跌 18.17%， 华大基因的股价下跌 3.02%。 礼拜五，联合国最高司法机构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必须控制加沙平民的死亡人数，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杀害巴勒斯坦平民和破坏基础设施。法院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内提交一份报告，讲明他采取的措施。今次裁决是在南非请求国际法院下令在加沙停火，并且停止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之后做出的，但法院没有下令在加沙地带停火。除此之外，南非提出的审理种族灭绝案件的请求亦被法院拒绝。国际法院院长多洛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院的初步结论是南非有资格向法院提交他和以色列之间关于以色列涉嫌违反灭绝种族罪公义义务的争端，而以色列方面必须采取他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防止并惩罚直接公开煽动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的行为。路透社礼拜五报道，在俄乌战争即将踏入第三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仲大力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泽连斯基的外交顾问、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若夫克雅今个礼拜表示，乌克兰明确邀请中共最高领导人参加今次峰会。他说，中国的参加对我们来讲将会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在跟中国方面协调。 CNN 引用分析人士的讲法说，北京可能并不认为为此事是利用中俄关系来推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最佳时机。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指出，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推动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要的是他自己的和平方案，而那些又不是泽连斯基想要的东西。日前发生在中国新疆乌什县的 7.1 级地震，余震持续不停，在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到礼拜五，余震已超过4216次，最大余震是 5.7 级，因余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灾区民众被建议暂时不要回到破损房屋。中国地震台网消息，礼拜五凌晨4:01，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再次发生 5.6 级地震，8:17，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皮县发生 3.7 级地震，震源深度13000米，9:14，该县又发生 3.6 级地震，震源深度14000米。自从在礼拜二凌晨乌什县发生 7.1 级地震以来，当地出现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情况。新疆地震局联合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商会分析认为，余震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灾区民众暂时不要回去破损的屋，避免有危险。新疆应急管理厅官员早前向媒体披露，最近在震中附近仍然有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礼拜五，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已经在礼拜四抵达平壤访问北韩。今个月早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互致新年贺电，宣布会在2024年指定为中朝友好年，并启动系列活动。朝中社没有透露孙伟东的行程细节，但这个似乎是北韩外务省副相朴明浩去年12月访问中国后的一次回访。孙伟东今次访问期间，预计会同北韩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促进双边合作的方案。韩联社报道指出，双方或就加强经济合作等事宜探讨。分析人士认为，朴明浩或向中国表示对韩路线改变等内容，并且听取中方意见。面对同美国不断加深的对立，北韩致力于强化同北京和莫斯科的伙伴关系。北韩最近同俄罗斯外交互动频繁，一些专家认为金正恩亦可能寻求同习近平会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